可能太久了都不记得。2020年意味着说什么？意味着耶稣为我们降生了2020年。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价值啊，首先是取决于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我想在中国的时候，很多的在新年的时候啊，很多人争先恐后做一件事情，特别是信佛的，他们会跑到这个我们在上海的话，跑到静安寺啊，还有这个龙华寺，新年第一天跑去做什么呢？烧头香啊，烧头香，烧香许愿啊，他们盼望这样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会带来好运啊。我想这个心愿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很可惜他们拜错了对象。敬拜的价值首先取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他们跟我们拜的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拜的是人，一个释迦摩尼啊，我们叫一个出生在尼泊尔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80年，然后他死了据说这个他的骨头还留在某一个地方啊。但是我们敬拜的是上帝啊，我们敬拜的是神。虽然他道成肉身，他曾经死过，但是他死而复活，而且永远的都活在我们当中。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天地万物的唯一的主宰啊，也是这个天地万物的唯一的真神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敬拜他的价值啊，首先取决于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啊，我们叫新的意向啊，新的使命啊。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讲到一个意向啊，可能听到这个词，大家都觉得很遥远啊，很遥远啊。可能来教会久一点的会听到过这个词叫意向啊。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意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谁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
福音的大能
啊，
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哎呀，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啊！哎，为什么都知道了？现在，我们每一次礼拜天来到教堂，第一次进大门见到的就是这个啊，在基督里合一，活出神的使命啊！刚才这位弟兄讲了啊，最近我们有一些变化，因为在上面有一个多了一个5个字啊，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啊。我不知道大家进到教会的门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啊，你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我们看过以后也不会去想啊。今天讲这个意象是跟看见的是有关系的啊。意象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过97次啊，旧约出现过77次，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20次啊。意象这个词在英文圣经当中被翻成3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的框框都会变掉那个格式，可能是字体的关系啊。它会有3个词，一个叫 vision 啊，一个叫这个 revelation， 还有一个叫 sign 啊，都是跟人所看到的是有关的。所以意象是一个图画啊，就在未来的3年啊，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希望看到的一幅景象啊。不但教会有意象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个机构它也有意象。我们很熟悉的可口可乐公司啊，他们的意象远景在企业当中，他们通常不叫意象，叫另外一个词叫愿景啊，愿景啊。可口可乐的愿景是让人们的身体思想或者这个精神更加的怡神畅快这样一种意思麦当劳的意象就是说让所有的人就可以来享受这种快速的服务、快速的餐饮的这种体验 这个是沃尔玛，沃尔玛意向就是让所有的人就可以这个省一些钱啊，让他们的生活的质量啊有所提高。这新年的时候我去看这个我们温哥华的传统的这个节目啊，每年的元旦啊1月1号在这个 English Bay 有这个叫冬泳迎新年啊，我就看那些人他们用这个非常这个刺激的方式跑到这个冰冷的海水里面啊，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摊位啊，叫这个 food bank 啊 food bank 啊，他的意向啊，他的 vision， 他说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容易的得到一些健康的可持续拥有的食物啊，来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每一个企业啊或者说机构啊都有这个远景啊，有了这个远景呢，整个这个团队就可以朝这个目标啊，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不但企业啊机构，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有一个远景啊，我们有的时候称什么呢，中文叫人生的蓝图啊，蓝图啊。在哈佛大学有这样一个网上有这样一个research 的报告，他说对一些年轻人啊，过了20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年轻人啊，他发现一个人有人生蓝图的和没有人生蓝图的，他的成功率差得很远啊。有人生蓝图的他就比较容易成功啊。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意向的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3年5年或者10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或者说我们盼望我们要在未来的若干年以后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啊。去年我在这里讲的是讲到新年的励志啊，我们每年都有励志但是立完志以后呢，回过头来看去年我们到底实现了什么到第二年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是一样，甚至还不如去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们就经过这样几次以后我们就失去了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的失望。但是我想反过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当我们面对失望的同时，其实也是神给我们一次重新重振旗鼓的一个机会通常魔鬼会给我们两个谎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问题我们的生命有的这些都是小问题，每个人都会有，所以呢都是正常的，我们的生命没有问题不要大惊小怪，不需要去做什么第二个魔鬼的谎言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太大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死路一条，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了是改不了的但是圣经神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改变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可以改变的哥林多后书5章有这样一句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里的关键就是我们还有没有盼望，我们还有没有梦想，我们有没有人生的意向经文在这里讲到没有意向民就会放肆人生是需要有盼望的人生也需要有梦想在1963年的时候，马丁路德金有一个著名的演讲演讲的题目叫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在演讲当中他说在100年前，也就是马丁路德演讲的100年之前，1853年，这个美国总统林肯就签署了当时的一个解放宣言就是对那些这个生活在这个黑暗之中的黑奴有这样一个宣言，要解放这些黑奴。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过了100年以后，这些黑人依旧没有获得自由还是悲惨的生活在这个没有自由 不被公平对待的这个枷锁之下啊。所以这个演讲当中，这个金他就这样说，他说今天尽管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依然有一个梦想。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让自由的声音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合唱一首古老的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还有没有梦想啊？可能你会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的年纪都大了，还有没有，还有什么梦想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创造了一个奇迹啊，我们叫他苏珊大妈啊。大妈因为她出名的时候已经是47岁啊，她来自苏格兰的一个小镇啊。当时47岁的这个大妈，她以一曲《悲惨世界》当中的主题曲叫《我曾有梦》啊，夺得了这个英国达人秀的冠军，一举成名啊。她梦想的成真，不是说她的演唱的水平有多高，她的成功是因为她的那个非常嘹亮的嗓音啊，把她的这个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盼望，把阳光还有彩虹这个元素加入到这一首通常人家认为一首非常悲惨的这首歌曲当中啊。所以这首歌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啊，使这位47岁的大妈啊，可能在长相上我们甚至谈不上普通的这样一位大妈一举成名啊。这个苏珊她外号叫傻苏西的大妈啊，她的歌唱经历主要是来自于教会的唱诗和敬拜小组啊。所以你看我们唱诗敬拜小组是很有好处的啊。不要以为你的年纪太大了啊，47岁已经过了成为歌手歌星的这个年龄。所以在圣经当中，约珥书当中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老年人要有异梦啊，我们少年人要有异象。但是梦想远景或者人生的蓝图跟我们今天讲的意象是不同啊，它主要的不同是远景蓝图都是从人而来的啊，但是意象是从神而来的啊。今天的第一句经文讲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啊，那是指一个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啊，没有从神而来的看见，他的生活就没有目标啊，散漫混乱啊，没有意向，人就没有方向啊，就不知道自己这一年当中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人有了意向，就完全不同，人的生命轨迹就有了方向啊。我们今天就可以从保罗这个人啊，他得到的三个意向，我们来看啊，人的生命啊，人的服事啊，我们如何来得到神的意象，和在意象当中活出一个人的使命出来啊。使徒保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得到的第一个意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意象啊，那个意象几乎可以说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啊。保罗原名我们知道叫扫罗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自己说自己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啊。他出生在一个学术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叫大树啊，这个城市的学术是全世界出名的相当于现在的可能美国的波士顿啊，就是哈佛啊、麻省理工啊，都在那个地方啊。他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犹太的拉比啊，叫加马列啊。他少年得志才华横溢，而且他精通律法啊，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当时犹太公会70名议员当中的议员啊。可以说他是地地道道一个社会的精英啊。在今天看，可能我们说他是一个高材生，然后呢很年轻就得志，毕业以后就去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上他的学问地位加上他年轻的这个资本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啊，对他的个性而言，保罗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啊，他大发热心啊，因此当他听到啊，听到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是神的儿子，然后并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又活过来，啊，对当时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狂热分子，他就决心啊要做一件事情，他说说我要啊清理门户啊，将这个异端邪说斩草除根。啊，保罗的生命原来只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啊，他是一个没有光的人啊，就是但是他在得到大马士路上的异象之后，我们从保罗这个人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变化啊。保罗原名我们刚才讲的叫扫罗啊，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一个家伙。他根据自己的条件，他认为他的能力是别人所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行为是非常的狂妄的啊。当犹太人在被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扫罗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他是一个非常做事非常骄傲的人啊。在这个得到异象之前，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主动的跑到大祭司的面前主动的请公文啊，然后跟这个大祭司说，他说啊，在大马士革有这么一帮基督徒啊，他说我可以过去啊，无论男男女女啊，我都可以要把他们捆绑到耶路撒冷来啊。从这样的言行举止来讲，我们不难判断保罗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啊，他的确也有他狂妄的资本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保罗自己说自己，我从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啊，是逼迫人的，我是一个非常毁慢人的人啊。但是当保罗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啊，遇到在这个大马士革上的那个大光的异象以后，他的生命改变，扫罗变成了保罗啊。保罗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啊，拉丁文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微小的意思。是一个微小非常谦卑的一个名字。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生命的变化。那保罗从一个狂妄之徒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那不配成为使徒啊，然而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才成的。他说我现在神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是因为我比每众使徒都要格外的劳苦啊，这原来不是我，是神的恩典才让我变成这样子啊。在以弗所书，他在劝告这个以弗所信徒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个谦卑啊谦虚放在第一位。他说凡事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啊，用爱心互相的宽容。所以从使徒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当他得到这个异象，他的生命就被完全的改变，从一个狂妄的人变成了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还有保罗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可以从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当中原来是非常麻木的啊，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是一个没有爱的生命。虽然当时他以为他掌握了真理啊，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记不记得当他在第一个殉道的人啊斯提凡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啊保罗说啊，他当斯提凡在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他站在旁边干什么呢啊？经文说他站在旁边欢喜啊。当一个人流血惨死的时候，保罗一边啊替那些打他的人看衣服啊，一边在旁边欢喜。一个没有爱的啊，一个不认识真理、没有怜悯心、没有爱心的一个家伙。但是当他的生命发生改变以后，我们看到保罗啊，保罗在写过一封书信叫《腓利门书》啊，他的目的是为这个一个奴隶啊，叫阿尼西姆。这个奴隶来求情，这个阿尼西姆是做错事情的啊，他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跑了啊，逃到了罗马，偷了主人的钱。保罗在恳求这个腓利门的时候，他说：“请你原谅这一个已经悔改的人啊。” 所以保罗的生命从原来的一个仅仅是说啊，杀人偿命啊，欠债还钱那样一个人的品格，他的生命提高到另外一个的高度。他的生命当中不但有公义，更是加入了爱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其实对我们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太多的公义，但是缺乏爱啊？保罗的生命的翻转是因为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得到了在大马士革路上那个大光的异象啊，所以他的生命是变成了一个有爱的生命啊。他写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写下了很伟大的爱的乐章。只有使徒保罗把爱提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高度啊！他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啊，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啊！”然后他说：“我如果将我所有的啊，我所有的财产，我所有的金钱都周济穷人啊。”我又可以让我自己舍己啊，叫火焚烧，但是如果我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可能大家会很难理解，一个人都愿意为他死了，难道还不够爱他吗？有时候一个为一个人死啊是比较容易，但是为一个人活是很困难的。我想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感觉，当你的子女生病的时候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在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恨不得替他去生病，对不对？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宁愿为子女去死的夫妻也是当我们山盟海誓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为对方去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很难为对方去活就算是父母就算是夫妻都会吵架对，为对方活比为对方死更难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若将我所有的钱都给他，我把我的命都给他，但是如果我没有爱仍然是对我没有益处的。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只有能为耶稣而活的人才会有，因为这个爱是要按照你爱的人的方式来活这个是太难了。所以保罗在接下来说，爱是什么？爱不是为你做什么为你给你什么。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可以做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最后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总结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还有爱，但是最大的就是爱。一个意象改变了保罗的人生的轨迹一个意象改变了保罗内在的生命在圣经当中不仅仅是保罗雅各在亚伯渡口他遇见神雅各就成了以色列基甸得到神看见了神他从一个懦夫变成了一个勇士多马看见主以后，复活的主以后，多马一个多疑非常多疑的一个生命变成了一个一往无前的一个圣徒弟兄姐妹，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意象我们刚才讲是一个看见，是一个图画。我们盼望我们在三年以后或者五年以后，我们生命的图画是什么样的是和现在一样吗？还是说比现在还不如？还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成长的。 在这一句经文当中啊，前面那句是没有主持的啊，没有意向啊，名就放肆。到底是谁啊？没有意向，谁就放肆？是不是我没有意向你就放肆，还是你没有意向我就放肆？而这里面讲到就是名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因为没有意向的人生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他的生命是没有目标的。那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向，那就是一个放肆的一个生命。啊，在新的2020年啊，我不知道神给你的生命的意向是什么，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能看到啊，我们3年以后、5年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幅光景。啊，的确神给保罗的这个意象是很特别的啊，在这个复活的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保罗来显现啊，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意象跟我很遥远啊，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其实这让人啊，很会让人有一个误解啊啊，其实在圣经当中的意象不是每一次都是奇奇怪怪的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弟兄他问我，他说他说你有没有经历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神告诉你让你去做什么事情。我说有啊，我很多这样的经历。他说为什么我没有，神从来不告诉我要去做什么啊。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今天你做了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啊，从早上啊，今天讲到啊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细节，那我说你刚才跟我讲今天早上你坐公车的时候，你看到旁边的一个弟兄啊，眼睛红红的，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好像哭过。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神让你看到这个人啊，就是让你去安慰他，或者是让你去了解他，让你去知道啊，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去知道这个人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可是不是就是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告诉你，去安慰你身边的人啊？人获得的意象，神给我们的意象，不是非要每一次都是要在很奇怪的、很奇特的大光当中啊向我们显现的。在保罗啊，在雅典的时候啊，他在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他看见雅典的城当中啊，满是偶像啊。这里面有三个词，他说首先是他看见了啊，他看见了，然后呢他心里就着急啊。之后保罗做的事情都就去跟他们辩论啊。第一，保罗是看见了啊，第二，他的心被感动；第三，他有自己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一个行为。啊，这个记载，这个描述非常的清楚，就是神怎样在人的心中做工啊。神先让你看见啊，看见以后，你的心要有所感动啊，然后再付诸到我们的行动当中。神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是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的。意象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要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啊。没有意象名就放肆，但是如果神已经让我们看见而我们却假装看不见啊，那我们就是瞎眼的啊。刚才讲到意象是从神而来的，意象就像是一个指路的指引啊，或者说指路牌啊，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啊，也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去做应该去做的事情啊。既然是神让我们做的，那可能有的时候就不一定啊能符合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啊。保罗的另外一个意象就是在他的第二次的这个步道旅行当中啊，他自己十分期盼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亚细亚一带啊，他就想往亚细亚一带去传福音啊，因为那里有他自己第一次步道旅行当中所熟悉的教会啊，所建立的教会，有他认识的弟兄姐妹 施工可能更加容易的去发展。但是保罗在去到亚细亚的途中 一再的受到圣灵的阻拦，神给他另外一个异象。那一个晚上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呢，就跟他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的伟大就是当他得到这样的异象以后，他就放下了自己的意愿，然后他随即就去到了马其顿。我们知道马其顿是欧洲的入口，所以福音就借着保罗的这个异象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看到了异象，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领受这样的异象。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没有异象就不知道做什么。当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错事情。在新的一年当中，神让我们看到什么，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象，几年以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象，我们的家庭在三年五年以后我们的家庭有什么样的改善，我们的家庭的 图像又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象，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特别是我们在带领小组的带领团契的同工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象，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在三年五年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小组是什么样的小组，我们盼望我们的团契是什么样的团契，我们的国语堂在三年以后五年以后我们盼望我们的国语堂是什么样的，我每位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看到了什么，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这个人叫罗伯特雷克斯他是主日学的我们叫他主日学之父，因为教会的主日学都就是他创立的他与约翰卫斯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的父亲是当时是拥有一间报厂报纸一间当地的报纸175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那时候他才21岁他就接收了这一家报社因为工厂的印刷工人不够他有一回就回到了他的老家他的家乡去请这些请多一些的印刷工人他一到那个乡村里面他就发现村里的这个孩子野得不得了那些野孩子就是用就石头用砖头用沙就扔来扔去那些孩子没有正常的读书的机会没有正当的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家庭都很穷需要钱，所以呢父母就把他们送到旁边的矿场里面去打工那么除了在矿场打工以外的时间他们就玩这些很野蛮的扔石头扔砖头所以当罗伯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小孩子是没有家教的就石头往他的身上扔他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可能你会把他们抓起来打一顿或者说当这些石头打到你的时候你就骂他们几句或者就你很简单就抓几个身强力壮的就回到你的工厂让他们来做你的工人。但是他看到这些人，他神给了他一个意象，他说这些孩子需要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来教导他们所以他回到他的报社以后，他就停了他的这个报社的这个生意，他开始了一个这个把这些小孩放到教会里面来参加主日学的这样一个活动他看到的不是说你们这些孩子没有教养或者说我只要做我的生意就好了， 啊，罗伯特伟大之处就是在他这件事情上，他看到了异象，神给他的异象啊，英国的孩子需要有人教导，英国的儿童需要归主，神给他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意象。他盼望有更多的孩子来到教会，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啊，所以他改变了他的计划啊，他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金钱都用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当他离世的时候，全英国的每个礼拜天啊，当时已经有400,000的儿童在教会上主日学。主日学的照片我只拍到过这样一张，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照片你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话语。我一直在讲，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主日学啊，当然这是我的意向啊，不一定能够实现啊，但是啊，我一直讲，我们不是主日学的学生，我们就可以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都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话语上，一个礼拜有这么一点时间来学习啊，还有我们的祷告会啊，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有20%的出席率啊，不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出席率，但是如果你都不愿意为教会祷告，如果你都不愿意为自己祷告，我们的生命离开了神的话语，离开了和神亲近的时间，离开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靠什么来成长啊？没有意向，名就放肆啊，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而罗伯特看到了这个意象，并且他按照神的吩咐而行，成为一个神大大祝福的人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 William Carey， 大家都知道，成为一个宣教之父的一个英国人。他原来是做什么的？他原来是一个鞋匠啊，但是神给他一个意象，他说你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当这个威廉·凯里得到神的这个意象以后，从一个鞋匠变成了第一位走出去的，我们叫他宣教之父的这样伟大的宣教士。意象太重要了。刚才我们讲过，和合本圣经出现过97次啊。意象这个词在旧约圣经77，在新约圣经20次啊。它出现的这个词地方是很奇怪的。我在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15章第1节啊，这个词它最后一次出现也是在15章第1节，在启示录，在圣经的第一本书的15章第1节出现了异象，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15章第1节出现了印象。他在讲什么？创世纪15章第1节，他说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神领着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啊，跟他说，你去看天上的星星，以后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星啊那样多，数都数不过来。很美的一幅图画，但是弟兄姐妹，当时的亚伯兰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因着他的信心，亚伯兰成了亚伯兰汉，因着这个意象，他得到了神大大的祝福。而在圣经当中最后一次出现意象在启示录，他说我看见在天上有意象，大而奇特，就是7位天使掌管未来的七灾啊，未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七灾当中发现了。这幅图画不美啊，这一幅是一幅很可怕的图画啊，悖逆神的魔鬼撒旦的势力啊，最终将在神的大怒当中灭亡啊。所以在 这句经文当中讲到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啊，放肆这个词啊，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出现过，只出现过三次啊，除了这一次以外，另外两次，一次是在啊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百姓造了金牛犊啊，摩西见百姓放肆啊，这些百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些放肆的百姓最后的结局都是灭亡。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历代志的下28章说的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很放肆，然后动了神的怒气最后他的结局是他的结局他死了以后连跟祖宗葬在一起都不可以。所以在这个英文的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当中的这个放肆用的这个英文的词就是灭亡就是没有异象名就灭亡异象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在特定的时间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和引导。我们是否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异象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意象不是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一群人脑力激荡的一个结果更不是半夜三更穿着一个白衣服的人跟你在说话。2020年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有，那我就恭喜你我们生命的意象，我们家庭的意象，我们服事的意象，如果你还没有，我盼望你继续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寻求新的意象，新的使命。我们有了意象，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从神而来的意象，当你得到这个意象以后，你就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怎样去完成你的使命？就一句话，就是这个广告词。当你得到意象以后，你就去 just do it， 就去做。意象和使命是共同存在的。意象使人看得更高更远使命使人走得更宽、更广。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生命的意象，我们家庭的意象，我们服事的意象，我们小组的意象，我们教会的意象，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都会被圣灵浇灌去完成神给我们所托付的意象。我们一同来祷告。神，我们求你赐给我们